能够相聚在主的名下，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相信主在这里，我们也要让主知道我们尊他为大。我们在这里啊，我们说主啊，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真正了解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需要的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等候他向我们说话。主耶稣，我们亲爱的主，你是可称颂的，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在千万人之中拣选我们。不但是拣选我们，还给我们有时间有思想能够经历这一位主，不但是一位全能的神，不但是一位天地的主，更是一位顾念我们软弱并且愿意向我们施恩的主。每个礼拜这个时间，我们不敢小看，我们知道说主啊，你在这里。主，因此我们相聚的时候，我们也向你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主啊，借着诗歌，借着我们弟兄的信息，主啊，更是借着这一位无往不透的圣灵，主啊，我们等候你。你知道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很多时候以为自己能够，但是主啊，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的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奈，何等的无望。主啊，我们需要你，向我们启示。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感谢主啊，今天轮到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唱诗歌啊。我们弟兄选了一首诗歌494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还是请姊妹先为我们弹一次吧啊。我是实在亏欠，很多时候都在下面，只是等到有服事我就上来参加这个薄饼聚会啊。我跟很多弟兄姊妹都差不多一样，诗歌都很熟，有时候就忘记了啊，我们的耳朵要听这个钢琴的音乐，因为怎么讲，我们姊妹还是受过比较专业的一个训练，所以诗歌怎么样熟，还是不要就自己唱自己的调 ，OK？ 啊，姊妹，你为我们弹，我们也尽量的跟着唱好吗？494啊，请姊妹先弹一次，然后我们一起来唱，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我们到副歌的时候唱了第三个字，后面如果你们会唱也愿意唱也可以，要不然的话就唱了第一句然后等一等然后再唱第一句。这首诗歌很美，这首诗歌很有意思，我们更愿意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一个实际的帮助，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唱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一起来。
平安如水流，转一路跟随我，有绿路路淌溪弯涌，何地遭遇你已教我人说我的
二节，
撒旦虽是月，思念虽如烈火，我心里应当有把握。我最合这是何等荣耀思想，是一切定在他十字架，不要我身上和我魂，当更新和我魂，可无空和我魂，可安心和作是基督，是作基督之战，起波浪，我也无痛苦，虽经有落山难救，你平安和我魂，可无空和我魂，和主我救主，我等候你在你，我愿是万天不万目，和号筒吹响，和何等的盼望，何等说，和我魂，可无空，和我魂，可安心，和无空。
这首诗歌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每首诗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的当中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吗？今天不是我讲到，所以我就不讲，不过稍微讲两句。这首故事，这个诗歌的背后有一个人看起来是非常可悲的一个故事。是基督徒，是我们都会碰到类似的经历。在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完全的觉得没有盼望，你会完全的失落。盼望这首诗歌能够带我们进入那个真实。诗歌的背景讲到一家人 应该是在美国。先生还在芝加哥工作，他的妻子好像是有三个小孩，要坐船到，四个小孩，要坐船到英国去，经过这个大西洋。没有想到，绝对没有想到，在旅程的一半出事，妻子四个小孩都没了。先生是信主的，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实？后来他自己在坐船经过同样的地方，又写了这首诗歌。弟兄姊妹，详细的可能留给我们的弟兄分享，要不然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再讲。每一个信主的都要有，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你会面临到一个 moment， 面临到一个时刻，是你说主啊，我没有办法，绝望了，真的绝望了。在那个时候，才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有如何的真实。我相信目前这个时候，也很多人在经过一些很艰难的时刻。有一些时候不容易讲，不容易跟别人分享。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他是赐平安的神，我们感谢他。我还不是说到有一天在天上，乃是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与我们同走，好吗？我们再唱第一节，然后我们就请我们的弟兄来给我们分享神要赐给我们的平安。主耶稣在地上要离开的时候，他没有赐给其他的，他没有赐给他的门徒其他的东西，他只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平安是在里面。主恩待我们，我们唱第一节就好了，一起来。
平安落水流，真一路跟随我，
在你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无意的将一切的光阴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借圣灵向我们每个人灵的深处说话，让我们灵与你会过，让我们心被你所夺，使我们真的能够在深处听到你向我们说话的声音。也求你因着弟兄姊妹需要，给你孩子有更多的恩典，有当讲的话语，使他能够将你的话讲得清楚，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是得安息和得享安息。先来看一首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七。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被得享安息。什么叫安息呢？安息乃是灵里的安宁，内心的平静安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属灵的名词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讲得让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听得懂。特别是我们出去探访的时候，或者我们福音陪谈的时候，有的时候尽量不要
讲一些属灵的术语，免得大家听得产生误会。记得有一次，有位负责弟兄，他去探望一个患癌症的福音朋友，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走了，就跟他说了一句话，现在啊，你要安息啊，我们先走了。结果那个朋友听了过就当场就生气了，他说你们信耶稣的怎么说话呢，叫我安息过，那不是等于说要我要死了吗？所以当场就造成很大的误会。所以什么叫安息呢？安息就是一种灵里的安宁，是内心的一种平静安稳。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得安息和得享安息是不一样的。先来讲得安息，我们就从安息日开始讲。在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圣经说天地万物都造起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呢就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一个星期为什么是七天，就从这里来的。曾经在文革时期，有人想把它改成半个月为一个周期，但后来还是重新改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历史从创世纪开始就给我们看到，神是用六天的时间造了天地万物，第七天是安息，所以七日是一个周期。还有呢，为什么一天有白天有晚上？太阳跟地球之间的一种旋转，为什么会有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区别？就是让我们知道人需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神就是让我们学习，该工作的时候要工作，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那么因为神是用六天的时间造了天地万物，第七天他安息了，所以他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就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十条诫命。那么其中一条就是讲到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呢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呢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其实这个第七日就是我们好理解的星期六。为什么呢？他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呢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么我们活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条诫命？在新约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守安息日？你知道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有一般人呢，他是守安息日的，他也是守旧约律法的，所以他人是活在新约，但是他过的还是旧约的日子。有班人我们称他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有些基督徒他们不是主日来敬拜神，是星期六的，他们平时也不吃猪肉，他认为旧约这个摩西的律法规定那些分体不倒嚼，倒嚼不分体的是不能吃的，所以他们还是遵守这些饮食的规定。那么为什么我们是七日第一日来敬拜神，我们不遵守一些旧约在饮食上的规律？到底谁是对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对的他是错的，一切还是要回到圣经，看圣经的话到底是怎么教导的。所以什么叫安息日呢？安息日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安息日，神定安息日是要人享受安息的，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安息日反而让人没有安息。为什么？当人把这个当作一个遗传和规条去遵守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安息日反而叫人没有安息。你今天去以色列去的时候，你如果到圣地旅游啊，一到安息日的时候，那你要小心了。你早上如果是赶飞机的话，你住在那个酒店的二十层啊，你就要早点下来。为什么？因为它二十层到一层每一层都停的啊，十九层、十八层自动设置，每一层都停。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你用手指头一碰那个电梯的按钮，你就触犯安息日。 所以安息日变成了本来是叫人安息的，人按着仪文和规条去遵守的时候，反而给人没有安息。今天在美国的犹太人也是选安息日。上次我听李定跟我讲，他有个亲戚，有一天星期六的就是他们的安息日的时候，有个人过来，犹太人请他来帮忙，他说你到我家把我的钉子关一下。钉子机你自己不会关吗？他说不行，今天是安息日，我关一下钉子机啊，我就放安息日啊。所以遵守到这个地步，他没有安息啊。这就是有一次在美国有幅漫画，讲到一只猫啊就被挂在树上吊死了，一幅漫画旁边写一行字，为什么这个猫会被吊死呢？因为它在安息日抓老鼠啊，所以呢它放了安息日就被吊死了啊。弟兄姊妹啊，那么安息日到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当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就把安息日的真正意义告诉我们。因为主耶稣曾经在安息日医治一个病人的疾病嘛，一个人手枯干了之后把他医好，对不对？还有主的门徒，他曾经在安息日呢掐那个麦穗，后来就戳着吃，那些人又攻击说你跟你的门徒犯安息日，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呢，他是这样子的，你在安息日 掐一下麦穗是可以，但你一戳就是你做工了，你就犯了安息日。他们说你在安息日挑东西啊，这个如果说你挑提一瓶水这个重量轻还可以，如果这个水你提到叫你额头冒汗，是你这个眉毛被打湿，你就犯安息日。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规条啊，是。结果主耶稣就遭受很多的攻击啊，有人说他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不守安息日。结果主有一天就跟他们讲什么呢？这个东西也想说安息了，那个没反应，哎呀，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有些人挑战主耶稣犯安息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回应的？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就是亚伯拉罕嘛，对不对？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教育给人传了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主耶稣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一个是安息日，一个是受割礼，这两个是他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所以如果你问犹太人的特征是什么，安息日一定守安息，第二个呢，孩子就男孩子啊，生下来第八天一定受割礼的。那现在主耶稣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这两者你都要遵守，对不对？但你怎么去守？因为你知道啊，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守隔离的话，其中有一天肯定是安息日的。比方说每一天都有人出生嘛，这个孩子如果说是星期五出生的啊，我不知道他的第八天是从当天开始算呢，是隔天开始算。如果是从当天开始算，应该是星期五。再像犹太人的算法呢，他那个时间是从下午太阳下山，大概下午六点钟就开始是第二天了。我们姑且从第五天星期五开始算，如果犹太人的男丁是星期五生下来的话，那你从开始数啊，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这个是第八天，对不对？好，这个是从星期五开始算。如果是从星期六开始算，就隔天开始算的话，就孩子如果是星期五生下来，是隔天星期六开始算第八天的话，那星期六、星期一、星期天、星期再来个星期一，对不对？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怎么我又数错了？再来，对不起啊。如果是从星期六开始算，对不对？他是星期五出生的，从第二天开始算，我们算第八天啊。星期六、星期一、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是不是第八天，对不对？所以他的孩子第八天要守隔离，而第八天刚好是安息日。所以主耶稣就问他说，你怎么守啊？你如果说是要不，你说不，第八天不守隔离，或者第七天第九天，因为是安息日的缘故，不行。摩西律法说一定第八天守隔离。那如果是第八天你守隔离的话，那你是不是在安息日 给孩子行割礼就是犯了安息日呢？所以他就自相矛盾了。所以主耶稣说，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是不是又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后来在约翰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就 讲得很清楚，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什么叫安息日呢？安息日真正属灵的意思啊，乃是讲到我们在主里享受那个真正的安息，也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才是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所以到了新约，我们是不是还遵守旧约的律法和规条呢？不用。我特别是指责律法规条里关于节期、饮食、礼仪等等一些的规定啊。当然在律法里边关于道德方面的还是要遵守的，比方十条诫总共十条，除了安息日是关于礼仪的，其他九条都是跟道德有关系的。比方说如果你拜偶像，那么你这是触犯了啊神祭邪的神属灵的一个淫乱。接下来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信害人等等，一切也都是关于道德的。所以旧约这样子讲，我们新约还是这样子遵守，因为神是有道德的神。你不可能说你属灵到一个地步是超越道德，不会的。基督徒属灵是不超道德，不违背道德的。保罗说我向神向人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而这个是圣灵重生过后的一个良心。所以越属灵的人他的良心是越敏锐的，一个越属灵的人他的道德品质是越高的啊，感谢神。但是呢，在旧约里边关于一些饮食节期礼仪方面的，在新约我们就不需要守了，因为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确实基督啊。所以像什么叫饮食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分体倒绝，倒绝不分体等等。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讲到，叫人禁婚啊，禁止嫁娶，这个是鬼魔的道理哦，讲得很清楚。所以基督徒不是吃素的人啊。还有呢啊，那些牛肉也好猪肉也好，凡神所解禁的都是好的，若存感谢的心灵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所以在饮食上基督徒啊，除了祭偶像之外，祭偶像之物除了血和垃圾的牲畜之外，这个是使徒行传十五章明文讲到的，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还有一个呢是节期啊，比方说五旬节啊，还有一些这个七夕节，还有祝棚节，以色列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守节的。在新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影儿，形体却是基督。什么叫月节呢？到新约我们守的月节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因为我们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就新约的基督徒守这节，不再用旧教和恶毒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我们每个主日拨饼喝杯纪念主，其实就是在守逾越节，因为基督才是逾越节的羔羊。旧约是个影儿，新约是个实体啊，形体是基督。还有呢，像约束安约束，约束就一个月的第一日啊，还有安息日等等，这些啊都是啊旧约的东西，在新约我们就不需要去遵守了。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是七日第一日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感谢神，这是关于安息日啊，我们想把它讲清楚，免得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是星期六来做礼拜来敬拜神，到底是哪个是对的呢？我们回到圣经，你会发现这些活在新约的基督徒还在遵守旧约律法关于饮食节期和这些月数安息日的规定是不符合圣经，因为保罗讲得非常清楚，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个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安息日的真正意义，那是叫我们在基督里享受安息。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程序章有点不一样，我不知道程序章提纲是死的，圣灵的引导是活的。那么第一大点的第二点我会放在最后讲，我们现在来看第三小点，其实就我提纲的新的提纲的第二点。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是人活在世界上真的是劳苦担重担，就像摩西所讲的，我们人生的年龄是70岁强壮到80，但其中所精华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会讲中文这个苦字是怎么写的，很有意思啊。我们的苦啊，上面是个草字头，中间是个十字架，下面是个口，对不对？其实我们人的脸啊，就是一个苦字，你知道吗？这眉毛就是草字头，鼻子一竖，眼睛一横，这里是一个口，这是苦啊。说人在世界上啊，就是苦。有人曾经用三个字来形容我们人的一生，第一个字是哭，第二个是苦，第三是哭啊。第一个是哭是什么？哭泣的哭，人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哭着离开世界，你生下来不哭，老医生都会把你打哭的，再打还不哭，用针都要把你戳哭。为什么呢？不哭非常打不开，孩子就窒息死亡了，所以哭着来到世界。接下来呢，就苦，人生世界上真的是劳苦担重担，最后是枯干的枯，慢慢人老了就会枯干了，就像树叶一样枯萎了。凡有血气的进入如草，它的美容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道是永存的。所以人在世界上就劳苦担重担。弟兄姊妹，小孩子就已经有重担了。幼儿园、小学那些孩子，在美国还好一点哦。你如果去中国大陆看一看，星期一钢琴课，星期二这个音乐课，星期三跳舞课，星期四游泳课，星期六电脑课，星期天还有很多很多课啊。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补课，还有学校布置的作业。就刚刚三年级四年级的孩子，老师要求他把中国的三字经全部背到底啊，而且是要家长监督他去背。三字经全部背完，差不多新约圣经都背完了啊。你想想看，孩子小学就有这么大的压力，再加上中考、高考啊，所以学业的压力。为什么有的人大学毕业过不马上工作，要去读研究生呢？第一，可能读完研究生找工作好找一点。第二，其实毕业就等于失业啊。现在工作不没有说国家分派了啊，都要自己去找，很难啊。所以说，到了毕业过后，你就有就业的压力。那么就业几年过后呢，你就要经历婚姻了啊，择偶方面。一择偶有家庭的时候，你还要买房子，这边还好一点。如果在国内还有所谓的学区房，价格很高哦。现在你特别是上海，有人说你在上海、北京这个地方啊，你花500万人民币，你只能是买到北京五环、六环以外的，五环之内买不到的啊。在五环之内，你500万只能买一个厕所和洗手间啊，买一个那个厨房和洗手间啊。弟兄姊妹，你想想，压力这么大，怎么办呢？而且现在丈母娘啊提出要求，你如果在城市的市中心没有学区房，她女儿是不会嫁给你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婚姻的压力，一个买房的压力。等到你好不容易凑齐了，东凑西拼，自己的积蓄加上亲戚朋友借点钱，最后把首付款给付掉了，首付30%，70%是银行贷款，这个叫按揭贷款。什么叫按揭贷款呢？是李嘉诚、霍英东他们发明的，香港的地产大亨。有人就调侃，什么叫按揭贷款呢？按揭贷款就是把你按在地上，一层一层给你揭皮，把你皮扒光了，叫按揭贷款啊。每天你赚的钱只够换银行贷款、交完孩子的学费、物业管理费等等，一切交完过后，剩下来你一个钱全部都没有了，一个月的钱都没有了。他们网络上称这些人叫做月光族。什么叫月光族啊？这个名字很浪漫，实际上很残酷啊。月光族就是一个月的钱花光光的，叫月光族啊。所以说好了，等到你28岁左右， 银行贷款30年，58岁左右了，现在终于把所有的贷款还清了，儿女也成家立业了，对不对？现在终于可以退休了，你说哦，我可以享受退休的生活，周游全世界了。那说，那我们去做个身体检查吧。结果身体一检查 X 光一拍血一印，他就告诉你说对不起，身上有个肿瘤。你想想看啊，还有医生可能会告诉你，对不起，你现在有三高。哪三高呢？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啊。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还有健康的压力。人在世界上真的是劳苦担重担啊，怎么办呢？如果在座有福音的朋友，请你听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如果你没有耶稣，你就没有安息。如果你来到主耶稣这里，主耶稣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来到主这里得找安息的人。弟兄姊妹，那么请问我们有没有享受这个安息呢？诗篇68篇19节，圣经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重担，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把今天的重担卸给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如果我们把重担卸给这位主，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息。关键是有的时候啊，就像一个啊遇到故事所讲的，我们挑着一个重担啊上了一辆车，最后呢把这个担子还担着，那司机就问他，他说某某人啊，你怎么担子还担着呢？你看那个人怎么回答？他说，我忍住你的车已经非常对不起你了，我还把担子放在你车上，那就太对不起了。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我们人上了耶稣这辆车，担子还让自己担着。所以我们得安息了没有？得了，在主里面有安息。但是呢，我们没有得享安息，我们不懂得去享受安息，不懂得把重担天天交给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29节是不一样的。11章28节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29节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不一样啊，28节是得安息，29节是得享安息。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都是得到安息，但是我们是不是得享安息是个问题啊。讲到这里啊，我想起啊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可能可以解释什么叫得安息，什么叫得享安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7年之前大约啊，我买了一个电饭煲，日本品牌的，这日本的东西确实是好用啊，用了7年都没有坏。但是呢，里边有很多功能，特别刚来的时候那些英文啊也看书面书也看不懂，所以呢，我家的电饭煲，我除了煮饭和煮稀饭以外，基本上别的就不会用了。还有一点呢，因为我3个孩子呢，通常啊，除了最小的去幼儿园有幼儿园给他午餐以外，两个大的呢都要自己准备 lunch box 啊，准备午餐给他带到学校，所以早上都要很早起来，每天早上忙着像打仗一样，一点都不夸张啊。那么除了做早餐以外，还有准备午餐啊，那么到学校又不能迟到，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好了啊，我早上呢作为传道人，自己大概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祷告读圣经来亲近神。那么你在6点半一定要开始准备早餐了，对不对？这样子你才能在7点半左右出门，8点钟才不会迟到嘛。所以呢，6点半要做早餐的话，准备早餐的话，那我在5点半左右啊，5点半之前就要起来自己先祷告，把所有事情准备好，6点半才能下来。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啊，为了这个准备午餐的事情啊，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因为你都要在5点半左右，你去把那个米啊什么东西放在电饭煲里边，手一按它才开始烧，烧1个小时，快煮的话呢40分钟才烧好，6点半才有饭吃嘛。 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我说这订房宝是不是有个功能啊，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它设计好，是吧？设计好呢，就是第二天早上不用五点钟起来去把米啊什么洗好去做啊，就是说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时间一到的时候，它自动哒哒哒哒哒就开始煮，有没有这个功能呢？我就在那想，我说可能有的，日本人挺聪明的，不应该没有啊。所以我就在那找说明书，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给我发现有个字叫 timer 啊 ，timer 是不是时间设定是吧？找到了哈、啊。后来我就试那天试了一下，把 timer 时间设置起来，第二天早上设置五点半开始让它自己煮。后来我设置了第一天失败了，为什么呢？我把它设成17:30，到了下午五点半才煮，第一天失败了啊。后来我再试。时间重新调，调整05:30，哎，隔天啊，早上5:30的时候，它自动就开始烧了，所以我就不用5:10左右下来，先到楼下搞一大堆事情，洗米煮饭，我就可以安心的在楼上祷告读圣经，到了6:30，慢安心的下来。所以说，晚上把它设置好，早上5:30一到的时候，它自动就开始煮这个饭了，我就。享受这个安息啊，早上不用这么辛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买这个订房宝多久你才会用你知道吧？我买了5年以后才知道用啊，7年之前买的，2年前才学会啊。所以整整5年时间早上我没有安息，为什么？不是这个订房宝没有这个功能，是我不懂得享受这个功能。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多久了？你可能3年5年了，甚至30年50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得安息？有，主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但是你有没有得享安息呢？你有没有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已经得到基督了，但我们不会享受基督，就好像我买了这个订房宝，我的功能却不会用。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要得享安息，这怎样子才能得享安息呢？第一，要先安息后做工啊，这叫7日的第一日。使徒行传20:7说，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啊。希伯来书4:10，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所以你要进入安息吗？你首先要歇了你自己的工，你要先安息后做工。这样子才能享受这个安息。什么叫7日的第一日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连什么叫7日第一日还不懂、为着有一些蒙恩不久的弟兄姊妹， 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7日的第一日呢？你看那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一个星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是从星期一开始的，他的星期一是他7天的第一天，然后星期一一路数过去，到了星期六，知道啊？到了星期天，他星期天是他的最后一天，一个从星期7天吧，对不对？那么基督徒，我们一个星期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7日的第一日开始。而什么是7日的第一日呢？就是主日早晨，就是圣经的主日，又叫7日的第一日，或者说我们讲的好懂一点，就是星期天。所以基督徒啊，我们的七日第一日是星期天，星期天是7日的第一日，星期一是第二日，一路数下来到了星期六是我们的第7日，是这样。这有什么区别呢？弟兄姊妹，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世人是星期一开始工作，他是先工作，到了星期六的时候，他说我星期六星期天叫周末，叫做这个放假了，休息了，是这样。他是先做工后休息的，但基督徒不是，我们是从一个星期从7日第一日开始算的。星期天我们是先安息的，我们来到聚会当中，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有没有？有没有？愿福音第20章，是不是主耶稣复活过门徒在一起聚会的7日第一日嘛？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主耶稣突然之间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呢，主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他们受圣灵，门徒看见主就很喜乐，主耶稣再一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所以七日的一日我们聚会的时候啊，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应许。什么叫平安啊？就是内心的安宁啊，就是一种安息，就是一种喜乐。弟兄姊妹，今天啊，我讲这个信息也有个原因，因为今天是时间刚好调整，对不对？美国的冬夏令调成冬令时间，为什么从今天开始？它不是从昨天开始算，也不是从星期一开始算，每一年都是从星期天开始算。张德勇，对不对？对，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基督教的国家，他们认为七日的第一日星期天才是一个周期的开始，星期天才是一个新的时间的起点，是这样啊。星期天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是新生命的新世界的一个开始。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造的人就原文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这是个新的世界，新造的世界。所以感谢神，所以你看他的冬令时间啊，就是从星期天开始调，感谢神。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一点。请问你跟我是基督徒了，你一个星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如果你一个星期名义上是基督徒，你还不是从七日的一日开始，你一个星期还是从星期一开始生活的话，那你就会愁苦啊，你就会劳苦当中当，你没有享受这安息。现在有一种心理疾病叫什么你知道吗？有一种心理疾病啊，它医学名词叫做星期一工作恐惧症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周末啊一到的时候，星期六礼拜天嘛，他放假了，他不用早上嘛，就特别有的人啊，你像洛杉矶很多人还是不是堵车嘛啊，有的人5点多钟7点多钟就开始起来啊，有的人住在这里上班在圣地亚哥，有的人住在东边上班是在机场附近啊。我就认识一个弟兄，每天开车来回是4个小时啊，加上这个堵车的话啊，开不堵车一个半小时，堵车要2个半小时，所以他说我每一天都开4个小时。所以啊，他你想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这么辛苦，把星期六礼拜天终于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是吧？好不容易睡到自然醒了，到了礼拜天晚上他就失眠了。为什么？因为星期一到又要早起，一到公司又要看老板的脸色，又要同事跟你竞争，一想到有个东西同事老是跟你闹意见的，你一想到他你就忙心的愁烦，再加上一大堆的资料，很多的工作摆在那里，你就睡不着了。所以这个叫做星期一工作恐惧症，很多人星期六晚上需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这叫心理疾病。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他的一周是从星期一开始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的劳苦没有安息。而基督徒你要认识一点，我们是心安息后做工，七日第一日我们是来心亲近神，来敬拜神，在聚会当中得到属天的能力，感谢神，从主那里领受能力过后，那么在新的一周我们就有力量来过这一周的生活，完成一周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在这新的一周当中啊，在生活上立上加力，感谢神。所以希伯来书4章第10节，我们把这些经读一下好不好？1、2期，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心学习歇了自己的功呢？你要心学安息。神不一样，神是先做功后安息的。星期一到星期啊，神用6天的时间创造万物，因为他是神，后来他休息了。但我们人是心休息后做工，心安息在主里边，然后才有力量去做工。所以主耶稣，圣经在46篇第10节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休息。马太福音第10章，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马大他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后来主耶稣对他叹息啊，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人不能夺去的。玛利亚 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就是坐在主的脚前，亲近我们的主，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七日的一日我们应该要坐在主的脚前，并且每一天清晨起来，我们要到施恩座前来亲近我们的主。见此，每一周的七日的一日，每一天的清晨，我们都从主那里领受力量，我们就能够面对所有的事情。我们事物再多，也不会叫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这一周对我挑战很大，因为我刚刚出差一个多月，从中国大陆才回来，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很忙，每天平均大概是只睡四个小时啊，所以我把整个精神都提在那里啊，有的时候半夜睡觉了还在那里工作啊，因为你在睡觉，你在想着第二天要怎么做事情，做梦都在梦那些啊，所以一回来的时候啊，我那天一睡就睡了二十个小时啊，因为倒时差的原因啊，就睡，但是事情很多啊，比方说啊，全家的健康保险马上要换啊，这也是一个事情，而且他给你截止时期是11月10号之前已经处理好，现在还没处理好。第二件事情啊，我的儿子去办一个护照，办了2个月还没办好啊，因为他那个出生纸是中国的，到了这里的时候，我有中国的那公证所的中英翻译，邮电局都是 OK 的，到了这个办护照中心，他不承认你。没办法，东西给你退回来，而且我们重办，到了最后终于现在把这事情给办好了，要求要美国这种公证资格证书的人中英翻译，他才办给你。第二件事情再处理。第三件事情，我给我女儿办去中国的签证，到了中国领事馆的时候啊，哪里知道因为她的特殊原因啊，因为她在这边生的，她无法办签证，只能办旅行证，白跑了一趟啊。那旅行证呢，预约了个时间是11月18号，就明天。不是明天啊，就是星期一啊，下个星期一，11月18号。结果呢，里边出现一个资料说，你如果当办特级的话呢，第二个工作日可以取证。那我理解这个第二个工作日呢是星期一啊，去办，星期二就可以取，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二个工作日是吧？但是我现在发现我这个理解不一定是对的。我也请教过很多人，有些弟兄是在美国一些单位上班的，我问他说，第二个工作日取证到底是怎么理解？比方我说星期一去办，到底是星期二去拿呢，还是星期三去取？他们都不敢确定。现在这个事情还要去问领事馆啊。但是呢，你知道吗？那天刚好啊，11月20号有一个很便宜的机票，一个人只有3000多块钱出来了，我一家人全部把它买好了。11月20号凌晨啊，像我妻子她七年没有回国了，我们这次要回去探亲一下，所以11月20号凌晨12:40的票买好了。那预约的是11月18号，如果说他是第三天才能取的话，那晚了，那是非赶不上飞机了，知道吗？所以这很多事情搅在一起。真正的又给我发一个信息，林弟兄，你什么时候给我组织提纲？这么多事情，晚上都睡不着觉。丁志美，你有安息吗？所以感谢神，你脑袋在倒时差，这里这么多事情压着你啊。所以啊，有的时候，丁志美。安息的得享安息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把这件事情交给主。主啊，我自己去做很多事情，会越做越糟，越做越乱。主啊，你来为我做。那有的弟兄姊妹说，我都这么忙了，还有什么事情祷告呢？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今天事情特别的多，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祷告。弟兄姊妹，这个是秘诀。马丁路德因为没有说我今天事情很多，所以我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没有，因为我今天事情特别多，所以我今天需要更多的祷告，亲近主，先安息后做工，这是七日的一日的原则。见此，我们才能得享安息。第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以赛亚30:1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7。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背负的是罪恶的重担，被罪压害，
我们身上挑着罪恶和过犯，前面是罪恶，后面是过犯，好像轻轻的罪当压在我们身上，我们喘不过气来，没有安息。但是我们蒙恩得救过后，原来我讲一句实话，很多基督徒是挑着圣洁的重担，他想忍耐，但是他靠天然的力量去忍耐，他想温柔，他作为妻子想温柔，但是他凭着天然的力量去温柔，结果呢，温柔到最后，忍耐到最后，有的姊妹忍出了胃病，为什么？你靠你自己啊！所以说，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是什么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所以我们不是做基督徒，乃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是基督徒。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个话不是基督徒追求，这句圣经不是基督徒追求的一个目标，乃是一个客观的属灵事实。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成我们的生命，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得享安息。所以有一首诗歌，可能我们圣徒诗歌上没有，现在这诗歌年长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是一样，我在国内也是，他们受浸的时候都会唱的，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此以后顽强了，因为唱完不对有唱吧，第三段说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第一段是已经死了，已经葬了，对不对？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听子们，你靠自己去忍脾气忍不住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个弟兄啊，他把自己手机的彩铃铃声啊，我们手机铃声可以挑的，这个手机铃声他就把它设置为这个诗歌，所以每一次别人电话一打过来的手机就响了，已经死了，已经葬了。有的时候他想发脾气的时候啊，手机一响，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个要发脾气的亚当的生命已经死掉了，现在活着的乃是基督，叫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秘诀。第三，要安息在父的美意里边。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十六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时是什么时候？马太福音十一章上面啊，最少发生三件事情。第一，主耶稣的开路新风，施洗约翰啊，在那里好像质疑主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啊，他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因为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主耶稣好像不去救他，他因此而跌倒，他因此可能有点点的这个对主产生了一点点的误解啊，所以令他的天国新风。应该是最了解他的人却对主产生误解，你今天试试看，一个最爱你的人，最应该了解你的人，他竟然误会了你，你说全世界人都可以误会我，你不应该误会我，你是我最亲爱的人，最信任我的，你怎么会误会我？这个时候你里边会不安的。还有第二件事情，那个世代的人讥笑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说约翰呢是被鬼附着的，说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世代的人来讥笑主耶稣。第三，主耶稣在哥拉逊，在伯赛大，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些人至终都不悔改。主耶稣说，这些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啊，现在索多玛他们俄摩拉都悔改了，你们行这么干也不悔改，说好像主耶稣属灵的工作没有果效。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圣经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弟兄姊妹，你感谢得出来吗？当你被你最相信你的人，你最信任的人误解你的时候，当这个世代都对你冷嘲热讽的时候，一个家族春节聚餐的时候，你一过去，大家说你信耶稣太热心太迷了，说你是个疯疯癫癫的人。第三，你做工很辛苦，对不对？但是你看不到属灵的果效，你说你还会感谢神，你心里会有安息吗？ 所以你不要为主做工禀罢了，你如果真的为主做工，你盼望能够看到属灵的果效。有位牧师在台湾的，他爸爸是一个年长的传道人，然后他自己也奉献做传道，所以这个教会呢从他爸爸的就转到他，所以他作为主任牧师，整个教会经历了很大的动荡，原来有800人，将近1000人，他服侍几年后，整个教会人数掉到200多人，现在教会竟然负增长，而且人数少掉过，奉献款就少掉，整个教会的资金运转都成本困难，有的时候水电费都交不出去。这个时候有弟兄姊妹就开始质疑，长子会给他很大压力的，那你作为主任牧师，你应该要给教会带来正面的增长，你怎么会负增长呢？还有呢，有些弟兄姊妹质疑他，他牧师啊，你要审查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主有呼召你出来当传道呢？你如果真的主呼召你当传道，你应该教会带来复兴才对啊，但如果你不清楚，你回去好好祷告清楚你再来吗？所以他那个时候非常的痛苦，弟兄姊妹啊，这个时候你能说父啊我感谢你吗？你心里还有安息吗？说感谢神。后来他回到主面前好好祷告啊，感谢神啊。那么后来他主也关照他，他可能跟同工之间两有的时候还存跟长执会之间有的还不够和睦，他需要所有的弟兄彼此相爱同心合意，还有呢他们需要更多的祷告，结果就是见证了一个摆上。而且他教会里边经济困难的时候，主还让他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要把钱施出去，主会更多的加给你，就是在这样子顺服主的带领底下，后来他教会现在带来很大的复兴和增长，现在整个教会主日聚会已经差不多2-3千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神的仆人，当你做工没有果效的时候，你没有安息的，但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他能说父啊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像婴孩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弟兄姊妹感谢神。那世界的职场也是一样，你今天去参加一个单位工作，如果老板对你有业绩的压力，你看银行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在银行上班，你需要拉到多少的存款，有的人在保险公司一样，你要做到多少的营业额的，如果你我一个年一年之间完成不了这个老板公司给你的指标，对不起，明年你不用再来了，奖金没有了，像明年的明年的工作也没有了，所以说那你要靠这个工作来还银行的房屋贷款，来维持一家人生活需要，是不是？所以你压力一来的时候啊，你安息就没有了。弟兄姊妹怎么办呢？感谢神，你要学习主耶稣所讲的，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要认识父的美意，所有的环境发生在我们身上，你要认识父的美意。如果那天主耶稣工作很有果效，世界约翰也很了解他，这个世代的人对他都是掌声心花来欢迎他的话，他可以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对不对？但现在误解你，人家弃绝你讥笑你，而且主公没有果效的时候，你能不能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呢？今天啊你去做笔生意赚了100万美金，你说父啊是的，感谢你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父啊哈利路亚是的，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你今天做生意亏了100万美金呢，你能不能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不能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哈利路亚亏了100万。弟兄姊妹，你敢感谢得出来吗？所以说无论是得是失，是赏赐的是神收续的，你能不能都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你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呢？约瑟就是这样了，约瑟遭遇很多的苦难，被兄弟卖了，被伯提法的妻子冤枉关在监狱里边，遭遇这么多的痛苦，圣经说约瑟被铁链困居啊。诗篇105篇16节到19节说，他人啊用脚镣伤他的脚，脚被伤成脚镣，他被铁链困居，就是被卖的时候手脚受伤铁链，就这一路拉过去步行到埃及去，整个身上都是血的烙印，受了这么多的苦。但是当他晚年回顾这一生的时候，他安慰他的兄弟怎么说？他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哥哥是想把他卖了，对不对？伯特华妻子是想把他害了，但是被卖奴仆也好，被 冤枉成为阶下囚也好，其实都是为了那一天的荣耀，为了成为埃及的宰相。弟兄姊妹，神的意思都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诗篇105篇16节说，他命饥荒降在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已经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如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居，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允了。弟兄姊妹，感谢神。所以约瑟被卖为奴仆，是因为他17岁的时候，神就已经看到约瑟37岁20年过后全地有饥荒，所以神先把约瑟打发到那里准备粮食，好保全全家人的性命，成就今日一个荣耀的关键。所以神的意思都是好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父的美意本是好的，感谢神。其实约瑟开始也不懂啊，他被哥哥卖的时候啊，他在那哀求他的哥哥呢，啊，他哀求他哥哥，啊，这是他的哥哥被关在监狱里3天过后，他们自己讲起来的。他说：“我叫你不要把约瑟卖了，你看你现在我们不遭报应了，对不对？”他哀求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不顾他的苦情，可见约瑟被卖的时候，他有向哥哥们哭，啊，也说：“哥哥啊，你不要把我卖了，啊，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也是同一个爸爸生的，对不对？不要把我卖了。”他就哭啊。那些以实玛利人拉着约瑟要走，约瑟抱着可能抱着哥哥的脚说：“哥哥啊，醒醒啊，不要把我卖了。”在哭。我如果那天在旁边，我会对约瑟说：“约瑟，你不要哭了，哭什么？叫你去埃及做宰相呢，你哭什么？”对不对？但开始不懂啊，到了20几年过后，他才明白。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不明白，可能过了10年20年过后，你回顾头来，看看你在美国这10年20年所受的苦难，原来都是神化妆的祝福。甚至有的事情你需要等到你晚年40-50年过后，你回顾一生才能明白，有的事情是一生都不能明白，只到主再来的时候才能懂得，在那日我们都会明了。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听进去了，其实我已经不用讲了，为了时间要把它很快的讲完啊，对不起。第四呢，要当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什么叫父主的恶呢？就与主同父一恶，享福在主的旨意里，停止自己的挣扎。你知道那个犹太人的根由啊，我有一次去那个青海那边，我们在那里有事情的时候，他们的牛不是一头牛耕个地的，你知道吧？两头牛同时耕的，他的轭是这样子的，这个牛一个旁边一个牛，另外一个中间犁在中间，这样子去耕的。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也是一样。什么意思呢？这头牛呢是老牛，他很顺服他父轭的，他已经耕地耕了5年10年，有经验了，他很顺服的，很乖的耕地。另外一头牛是新牛，刚父轭的，他一牛耳放在身上，他很不舒服，他同样睁开啊，要跑掉，跑外面去吃，跑去玩啊，或跑去吃草了。现在什么叫做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心里会得享安心呢？就是说，我们像一个新牛一样，你跟主耶稣这头牛啊，神的工人啊，你跟他一同负一个轭的时候，你要学习负主的轭啊。你想跑的时候，你回来，因为那个轭加在一起了，你跑不掉的。开始你是一直挣扎，一直凭着意识自己的意识去抱怨的，慢慢的你学习与主同负一轭，享福在主的旨意里，停止自己的挣扎和愤怒的时候，你就享受安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自己太多的挣扎，我们看读一首诗歌好不好？诗班26首，圣徒诗歌426首。426首，我们读一下第二段和第3段啊。情场用手抓住，金主手亲我，情场无所适从，金抛锚稳土，请是宝贵感觉，金品足口说，请是平平苦事，金完全信徒。第3段，请是忙于打算，金者靠祈求，请是选妾挂虑，金者足当忧，情水我之所欲。你看以前都是凭着自己的意识的，今天主支配，负主的恶，享福在主的旨意里边，顺服主，停止自己的挣扎，情不住的讨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是我，你会这样，今不断的赞美，反思赞美，父啊，天天的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这样子我们就安息了，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歇， 一切在基督里，主是我一切。这叫富足的恶。不仅富足的恶，你要学主的样式哦。富足的恶，学主的样式，这样子你们心里才会得享安息，对不对？什么叫学主的样式呢？主的样式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心里什么？柔和谦卑，对不对？柔和就是经得起挫折和打击，被人误会攻击，这字不对啊，对不起啊，是个错别字。被人误会攻击的时候，支持啊，被人误会攻击之时，里面没有反抗和不安的情绪，就像那个轮船啊，靠近码头的时候，都有个轮胎，对不对？那轮胎在中间一转，这轮就撞击的时候，铁啊，本来轮船是铁的，码头是钢筋混凝土的，一转，嘣，是吧？是受伤的。中间那个轮船去一转的时候，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轮胎啊，这个轮胎就是那个柔和，就经得起碰，经得起撞，你不会受伤。如果我们有主的柔和，别人打击你、碰撞你的时候，你柔和，你就没有不安。还有谦卑，谦卑就是邻里贫穷，倒空自己。被人轻看或者摆在一个很低的位置的时候，内心没有委屈和抱怨的感觉。主耶稣与父同等，像是天使天君的敬拜哦。降生的时候，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老板都没有快递给他，甚至马槽当中包着布的是他的记号。承载在哪舍勒是哪舍勒的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连那个坟墓也是别人施舍给他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一点点的委屈？没有，他完全的是倒空自己。烦恼虚极就倒空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因为我们不肯虚，我们没有主的谦卑啊。你觉得总觉得自己虚财，你总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我们如果有主那样子的谦卑，感谢神，当然把你搁摆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你没有抱怨，你就会有安息。你看圣经里边那个腓力也好，史蒂芬也好，都是大有恩赐的。腓力在撒母耳讲到，史蒂芬的讲到使徒行传第七章，很有恩赐的。但使徒安排他去哪里？去厨房管理饭食。你今天试试看，比方说你会讲到的啊，你讲到停掉，你说你去厨房里边管三年，你会不会抱怨，心里不安心呢？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有主的柔和谦卑啊？就把你摆在一个很低很低的位置，马槽、十字架，你都能说父啊，我感谢你。这样子，我们就会得享安息。最后，凭信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这些圣经我想了20年没有想明白，啊，因为那进入安息的呢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希伯来是4:10-11，请问我们是歇了自己的功，还是竭力进入那安息？如果是歇了自己的功，是不做工，对不对？如果是竭力，要殷勤做工，对不对？到底是不做工还是做工呢？这样子才有安息呢。好像今天我懂了一点点，不能完全懂。如果我这样子讲啊，弟兄姊妹能听得进去最好。如果说啊，你有不同的理解，请你待会告诉我。其实4:10说进入那安息，对不起，因为那进入安息的那是歇了自己的功。这个安息是什么呢？你看英文的打比方一本呢是 entered into his rest，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安息。如果你要你自己进入这个安息的话，你要歇了你自己的功，就是我所讲的心安息后做功。那么4:11是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它打比一本是 that rest， 那个安息是特指的什么安息呢？就是将来国度的安息，是不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以弗所书跟希伯来书两卷书来解释旧约的迦南地。以弗所书是讲到在基督里的安息，在基督里吃不透的丰富。希伯来说解释迦南地是讲到在国度里的安息，是在国度里说不见的荣耀。没有时间给我讲了，我就这样子点到为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享受安息，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住在天上。你所有的征战也是一样，你是安息在基督的得胜里边。这是以弗所书。接下来呢，我们要为什么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呢？我们今天还要竭力追求，对不对？因为那个安息是国度的安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告诉我们，是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今天我们享受安息，要在基督里边享受安息，安息在基督里面，安息在基督的得胜里面。 但是我们要进入国度的安息的话，我们要竭力追求，因为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圣灵在你话语上做解释的工作。当然主啊，你将这些话收在每个弟兄们心灵的深处，让我们真的能够不仅得安息，也能够在基督里得享安息。主啊，让我们知道安息的秘诀是心安息后做工，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安息在你的美意里边，也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要学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像你那样子柔和谦卑，我们才能够得以享受这个安息。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里每天过安息的生活，并且让我们竭力追求有一天能够进入国度的安息，得着国度的将来的荣耀。求你将这些话解释在我们心中，听我们祷告，让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
我们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把这个得安息和得享安息啊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想我们每一个都是主重价宝血重价买出来的，他要赐给我们的啊，他一定会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得，我想今天弟兄已经把这个秘诀啊说在我们当中了。那么要报告神家消息之前，我们先介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首先介绍的这一位叫陈一珍，
是一位姊妹。请陈一珍姊妹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在哪里？
在后面。
我们欢迎你。你是从纽约过来的是吧？在这里暂住还是路过？暂住。住在这附近吗？要忘记。等一会儿哀宴的时候跟我们弟兄姊妹们有一些交通，欢迎你。第二位要介绍的是陈秀珠姊妹。中间
后面那边。
您是从福清来的，中国福建来的现在是住在林肯非常近，走路就到了好，请坐，我欢迎你。还有没有填这个欢迎单的，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左手边这一区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介绍到？中间这一区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请你自我介绍。是从哪里？南州南州很远的地方过来后面还有一位。贵姓？
我姓王。
姓王。
王爱。
也住在这附近。
住在旁边。
好，我们欢迎你。右边这一区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没有介绍的？好，我们现在报告神家消息。本周五有分家的聚会请弟兄姊妹们按照你自己的分家前去参加。那么在教会会所，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分家是哪一个，你可以到教会来周五的晚上在教会有两个分家的聚会。下个主日11月10号信息聚会的讲员是梁国杰弟兄请弟兄姊妹们为梁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恩言让我们都能够听到明白主的心意。第三点
啊，已经报告过很多次了，就是2020年的啊新的执事的月历啊，每一个月有一张的，上面印有教会的啊地址跟电话啊，印得非常精美啊，上面也有金句，包括税在内是6块钱一份啊，请弟兄姊妹们啊，等一会儿会后呢可以到售书处去购买，那么还是一样买二送一啊，买两份月历就送你一份精美的圣经封套啊，因为我们这本圣经要用很多年啊，有一个封套来保护它是非常好的。另外祷告事项印在程序单啊内页的右边，请弟兄姊妹们都带回去私下啊为这些事祷告。今天爱宴之后的整节是第三区啊，哦，对，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报告在后面啊，后页背面啊，就是现金月报表啊。到10月底为止啊，我们的经常费的部分是结存65.68块，然后加上10月份啊整个月的那个奉献收入是13044.19块啊，所以在经常费的总收入是13109.87块，那么支出呢是13043.69块，所以本月份的结存呢是66.18块。另外在特别基金的部分啊，会所整修啊，上月的结存是110.2079.5元，那么10月份我们收到了啊，这个会所整修建堂基金的收入是15667.43元，那么我们的支出是20184.5元，所以到本月的结存呢，就是109.762.88元。中文学校的基金的部分，上月的结存是23782.05元，本月收到的奉献是270块，支出是720块，那么结存是23332.05元。财团基金部分是上月结存3091.23元，收到的收入是奉献300块。那么支出800块，还有2591.33元，啊，在指定用途包啊，我们一共收到11包，那么都按照弟兄姊妹们所指定啊转出去了。好，我们现在为了中午的爱宴，我们还是有一些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不只是把你怀中独生的爱子主耶稣赐给我们，你也让我们这些人真的能够经历啊，你所有的信实、慈爱、怜悯。我们谢谢你早上再度借着你的仆人，把你的心意说在我们当中。主啊，在这个弯曲悖逆、混乱动荡的时代，人的里面何等的没有安息，但是我们这些你重价买赎回来的，并且这位安息的主啊的儿女，我们能够享受你所赐的安息。主啊，因为你所存的意念向着我们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啊，但愿我们持定啊我们的元首，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的信实，每天都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把荣耀称颂赞美都归给你，也为了中午你所赐给我们的饮食，我们献上感谢。愿主你洁净加上祝福，让我们吃了灵魂身体都得益处，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你。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欢迎弟兄姊妹们都能够留下来啊，参加爱宴，跟有其他的弟兄姊妹都有交通。